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约沙法王，今天我们要讲北国以色列的变化。北国在耶户篡位了以后，到他孙子约阿施与南国犹大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要从历代志下25章看起。历代志下25章看起。历代志下25章第5节记载，当时的犹大王亚玛谢要出去作战，那么他就用了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10万个大能的勇士。这件事情呢，被上帝的先知所禁止。我们看历代志下25章第7节，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上帝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上帝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弟兄姐妹，在历代志下所记载的这段事情，是符合历代志作者一贯的神学观念，就是要有耶和华的同在才能得胜。北国以色列离弃耶和华，南国犹大就最好不要跟他们结盟。亚玛谢刚开始很好，他听了先知的话，就没有与以色列结盟，带着自己的兵去跟希尔人作战。这场仗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亚玛谢就骄傲起来。不但骄傲，他还学习被他征服那个民族的风俗，就是拜他们那里的神，这使他陷在网络当中。他拜假神，他就骄傲，骄傲他就向北国以色列挑战。我们看历代志下25章17节，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说：“看哪、啊、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 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吧，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乎上帝，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士麦擒住约哈斯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轴，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上帝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打了胜仗，因为南国犹大王骄傲。这位北国的王约阿施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这件事我们要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十四章，这个耶罗波安不是以色列立国的那个耶罗波安，圣经学者把这个耶罗波安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因为他跟原来那个耶罗波安并没有关系，只是同一个名字而已。我们看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看到这里，弟兄姐妹，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列王记下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他非常能干，他让那个北国以色列强盛起来，收回了许多以前失去的领土。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能够收回领土，他能够得胜，是耶和华所做的。在列王记下十四章27节说，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虽然耶罗波安不拜真神，不是好王，但是还是在耶和华的管理之下能够施行拯救的事。我们要看到人的成就出自耶和华。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王，在圣经作者的眼里却仍然不是一个好王。在列王记下 14章24节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耶罗波安二世行了许多从人眼中看起来相当有作为的事，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不敬拜上帝就是一个恶王。这个恶王带给北国以色列的也有很多不好的结果，这个我们可以从当时先知阿摩斯和何西阿的著作里面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的复兴。大有才能的王耶罗波安二世使他们恢复到以前的国土疆界，可是因为他不敬畏上帝，他的内政其实并不好。我们看这两位先知，第一位是阿摩斯。阿摩斯他的生涯我们不大清楚，他是来自犹大旷野边境的提戈雅，这个在阿摩斯书1章1节告诉我们。他不是先知群里的一个，他是一个朴素的牧羊人，但是他很强烈的蒙上帝呼召，要说出上帝的话。他传道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北国以色列境内，他的信息是责备当时社会的罪恶，特别是攻击那些有钱的人在欺诈贫穷的人，还有整个国家的国民不道德、不诚实、奢求的现象。他认为北国以色列纵然富裕，但是因为贫富不均，有钱的人甚至包括有钱的神的儿女的不道德、不公义，就一定会受到耶和华的惩罚。他把那个国家的罪恶与出埃及的传统相对照，觉得这个是加倍的可憎。以色列曾经蒙上帝拯救出了埃及，可是这个蒙拯救出埃及是要他们遵行耶和华的话，以色列蒙了恩典以后却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以为单单借着一些宗教的仪式就可以保障他们国家的强盛，这个使阿摩斯非常的愤怒。光有空洞的宗教行为不能够保证耶和华会继续保护他们，阿摩斯书的信息就是一直在攻击以色列人这种虚幻的信心上面。请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21节，阿摩斯书第五章21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我们看到这里，阿摩斯在这里说出了耶和华的心意，就是以色列有一些外在的宗教仪式，却没有诚实公义的行为。这段话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北国以色列的宗教相当复杂，他们有人拜巴利、拜假神，但是似乎也有人在名义上是拜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的，只是不管是名义上如何，他们都非常缺乏行为上的诚实和公义。 这个使阿摩斯斥责他们。我们再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这个是阿摩斯对以色列的警告。另外，差不多同时的一位先知是何西阿。何西阿比阿摩斯稍微厚一点，他是北国的一个国民，他婚姻有很惨痛的经验，神让这个先知在婚姻上经历了妻子的不忠实，好让他能够发出预言，表明以色列就像这个不忠实的妻子一样，他最后的结局也是灭亡。不过在何西阿书里面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最后有一天耶和华上帝会改变以色列，让那个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在何西阿书里面诸多的审判句子里也有安慰的预言。阿摩斯和何西阿所做的预言后来都实现了。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八到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是越来越衰败。在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十年之内，一共有五个王，其中三个都是借着暴力去取得王位的。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撒加利亚继任不过六个月，就被一个叫沙龙的杀死，而沙龙不过在位一个月就被米拿县杀掉。这一连串的以色列内部的争执，对比的就是当时亚述帝国慢慢兴起。亚述帝国兴起最后的结果就是灭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请我们一起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从第五节读起。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我先停一下，这何西亚是以色列的王。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仅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上帝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好，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亡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惹耶和华的怒气。即使他们的国土比南国犹大要大一些，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聪明能干的君主，但是离开了耶和华，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要灭亡了。这个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稍微温习一下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几个王。他们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一世，第二个王叫拿达，第三个叫巴沙，第四个叫以拉，第五个叫新利，第六个叫暗利，第七个叫亚哈。亚哈是一个以色列中比较著名的王，跟他同时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亚哈下面是亚哈谢，亚哈谢下面是约兰。约兰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先知，就是以利沙。约兰以后是约哈斯，约哈斯以后是约阿施，约阿施以后是耶罗波安二世。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先知，一个是阿摩斯，一个是何西阿。耶罗波安二世下面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下面是沙龙，沙龙下面是米拿县，米拿县下面是比加辖，比加辖下面是比加，比加下面是何细亚。何细亚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以色列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大卫的王朝分裂的时候， 是主前922年，主前922年。他们亡国的时候是主前722或者主前721年，所以他们的历史约有200年。弟兄姐妹，在我们上课的过程中没有把以色列的王一个一个提出来，因为一方面不是每个王都很重要，有的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不必提他们。另外一方面，这些王的历史名字太复杂了，如果我们一一都提出的话，时间不够，也会让弟兄姐妹有一点混淆。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以色列这些王的名字，也应当知道他们大概一个时间，就是以色列国是从主前922年到主前722年。现在我把这些以色列王的名字再念一次。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是从主前922年到主前722年。他们的国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陷落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这个发生在主前722年，他们是亡在亚述人的手里。这些王的次序是这样的：耶罗波安一世、拿达、巴沙、以拉、新利、暗利、亚哈谢、约兰、约哈斯、约阿诗、耶罗波安二世、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县、比加辖、比加、何细亚。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你一再兴起先知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听从。我们为你话语的实现感谢你，我们也求你警惕我们，让我们听到警告的声音，直到服从。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结束了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听完了今天所讲的，如果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或者困难，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犹大国和亚述，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